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的看到今天有很多小朋友，盼望我们这个教会的小朋友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多，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耶稣基督明年再来，我们不用着急那么多小朋友，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我盼望很快。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站立在他的面前，听他称赞我们一生，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因为耶稣基督把圣灵赐给我们，乃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光做盐，能够履行他赐给我们的大使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圣洁，成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继续的讲我们活在圣灵里这个系列的讲到第八讲。第八讲给他起的题目叫做圣灵与征战胜过试探。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系列，首先我们用了两次来讲圣灵是谁，然后我们用了四次来讲圣灵的作为，第三步我们讲到活在圣灵里，圣灵里的生活我们会用四次。第一次我们讲到圣灵与恩赐，然后我们今天讲圣灵与征战，就是如何胜过试探，而再次下次讲圣灵与得胜，我们如何致死身体的恶行。最后我们一次我们来讲圣灵与交通，我们怎样与神交通，怎样祷告，怎样知道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今天讲的是胜过试探。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试探这个词的时候，你心里边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你是不是会想到试探是外面来的一些东西，是来自魔鬼，来自撒旦，一些世界上的名利美色啊，逼迫。我以前首先会想到这个名利美色，以前开玩笑说赶紧用美色来引诱我吧，这个没信主的人会这么想哈。世界的引诱无非就是名利美色，然后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哈，软硬皆失。当我们想到试探的时候，许多基督徒会想到另外一些比世界上的人想到的更多一些哈，共产党员可能是面临的试探是名利美色啊，逼迫。那基督徒可能会面临邪灵的攻击，所以有一些教会就会教导，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这试探十有八九是来自邪灵的攻击，所以我们要奉主的名斥责他，可能要进行赶鬼祷告。那有一些基督徒听到试探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我是基督徒，我一定要扛住，如果我在试探里失败了，就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所以我必须扛住。有些基督徒遇到试探的时候习惯性的就失败了，可能有很多人会这种体会哈，所以我们把这个就用一个词叫做软弱。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用软弱这个词啊，我又软弱了，好像说了这个软弱这个词儿，大家就取齐了，我们就平等了，大家都很软弱嘛，所以神会赦免的。那有些弟兄姊妹呢，可能觉得啊，这个习惯性的就躺平了。既然碰到有些试探，屡战屡败，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一些试探，一些。这个特别适合我们的那款试探，别的试探可能我们都能扛得住，但是那款试探一来我们就失败，所以最后我们就习惯性躺平，我们在心里边默默地给他打了个叉，把这个试探放在冰箱里面，不要再去碰到，不要提这个事情。有些基督徒他的方法就是要宣告我是新造的人，我已经是与基督联合了，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所以遇到试探怎么办呢？因为我知道我靠自己的肉体努力是屡战屡败，所以我就宣告，我采取的方式就宣告我是新人， 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了，盼望试探自己就退去，也许会退去，也许不知道啊，每个人的经验可能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试探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那这一些反应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对试探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有的是从失败的羞愧里来的，有的是从别人一些廉价的安慰里来的。比如说大家都是很软弱嘛，啊，听到这种安慰我们就释然了，啊，我们觉得神会赦免了。有些是从一些似是而非的教导里来的，这个教导好像是符合圣经的，但是未必完全准确。所以我们用这一些，我们拼凑出一个我们对试探的一个认识。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教导，马太福音26章41节，当耶稣基督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设立的圣餐，就是我们刚才所领受的这个圣餐里，到他上十字架之前，他经历了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然后他到克西马尼园对使徒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入了迷惑就是陷入了试探。他吩咐他们，你们要警醒祷告。他没有说你们躺平就行，没有说你既然你靠肉体胜不过，你就不要努力了，你宣告就行了。他没有说你要警醒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没有跟使徒彼得，这是第一个带头睡觉的那位哈，我们看到克西马尼园带头睡觉的使徒彼得，他没有跟他说撒旦要来攻击你了，世界要来诱惑你了，他没有说，他说你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又迷惑。然后彼得就睡着了。所以弟兄姊妹，试探不能赖撒旦，试探不是偶然的跌倒，试探是属灵征战的常态。连使徒彼得都会跌倒，都会睡着，耶稣基督没有说那是撒旦来的，也没有说那是世界来的。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怎么样哈，我们教会从前是经常赖撒旦的，迟到了就是撒旦又捣乱了，所以我迟到了。这个撒旦是个超级的背锅侠，但是圣经其实并没有说，没有说所有的试探都是撒旦来的，也没有说所有的试探都是世界来的。圣经也没有说我们胜过试探要靠我们的意志，也没有说胜过试探要靠宣告，而是说加拉太书5章16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看到有圣灵，我们唯有依靠圣灵才能胜过。我们又看到我们不能躺平，我们有个责任，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然后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个肉体的情欲不是从外面来的，不能赖撒旦的。所以我们要活在圣灵里边，我们要胜过试探，我们首先要认识什么是试探，试探的本质是什么，试探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试探是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试探到底是什么，这个试探随便换个马甲我们就以为是好朋友。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试探是什么，然后我们要知道试探是从哪来的。如果我们认为试探是从撒旦来的，是从邪灵来的，我们枪口对外。万一试探是从我们里边来的呢？我们看到虎门啊，那个炮台哈， 那个还有威海卫那个甲午战争的炮台，它是冲着对面的，他万万没想到敌人从后面过来，然后他就完全失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试探是从哪个方向来的。罗马书七章七到十四节是这样说的，我给大家念一遍。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边发动。罪借着机会，借着诫命，好像是外面一个东西，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边发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个试探是从里边出来的，里边发动，但是外面好像有个东西把我里边的一个东西给勾出来了。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律法是个好东西，但是这个好东西却叫我死。所以这是试探的一个特点，这试探往往是一些美好的东西，包括律法，但是它的结果是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弟兄姊妹，诫命是圣洁的，保罗说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也是圣洁的。但是这个试探，他可以借着圣洁、公义、良善的东西叫我死。所以如果我们一想到试探就是那个名利，就是那个美色，就是那个逼迫，那是显而易见的，那脸上就写着试探两个字。但是真正的试探，他的脸上没有写着试探两个字，他脸上写着圣洁、公义、良善，但是结果是叫我死。保罗说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不是，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先出真是罪了，叫罪因的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把这个换一句说，叫试探借着那些美好的东西显出试探更是恶极了。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这个人在罪面前是毫无战斗力的。所以什么是试探？试探给一个定义，我们首先要认识什么是试探。试探就是任何的人事物或者处境能够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诱使我这个人不肯顺服神。试探可能是个好东西，我们刚才说了，使徒保罗说律法是个好东西，但是律法能够成为试探的一个垫脚石，一个敲门砖。几乎所有美好的事物，几乎所有美好的事物，甚至是律法，它都能成为试探，让我们乐在其中。比如说博学、智慧、能力、胆识、忠心、爱心、敬虔，所有这些名声都是好东西，但是这个名声可能成为试探。但我们因为我们看重这些名声，但我们因为我们在侍奉中得着了这些名声，所以我们更加的热心去侍奉，我们最终成为的不是侍奉神的仆人， 是民生的仆人，是民生的奴仆。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恩赐。我们刚才弟兄姊妹在这唱诗唱得很好，我们有带查经带得很好，有讲道讲得很好，有帮助人很有爱心。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但神在看，天使在看，我们周围的人也在看。当我们在人前得到名声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为着这个名声去侍奉，然后这个美好的东西就成了市场。尤其是牧养教会的人，尤其是传福音的人，特别容易陷入这个市场。所以我们传道人是福音的执事，是教会的执事。圣经说，保罗说，我是福音的执事，执事就是奴仆，我是教会的执事，是教会的奴仆。但是福音的执事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口才的奴仆，名气的奴仆，一个超级讲员那个光环的奴仆。教会的执事就会变成弟兄姊妹的奴仆，因为我在教会的人缘很好，我很怕我讲的信息太扎心，他不高兴，他就不再是教会的奴仆。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就成了这一群人的奴仆，美好的事物就成了市场。箴言书6:27-28说，人若把火放在怀中，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行走，脚岂能不烫呢？这些试探不是说可有可无，无所谓，我只是一时软弱而已，我只是一时跌倒而已。弟兄姊妹，属灵的法则是你一定会烧着的，不要去玩那个火，一定会烧着的。所以弟兄姊妹，试探是一切人事物或者处境能够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边发动，诱使我们不肯顺服神。这个市场本身可能看起来很美好，包括律法，包括忠心的侍奉，包括美好的恩赐，但是它可能成为试探，使我们离开神，然后让我们遭受属灵的亏损。试探本身不是罪，试探可能挺好的。刚才说是律法都会成为试探，向试探让步。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不是犯罪，向试探让步才是罪。所以希伯来书4:15说，耶稣基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不是犯罪，是你向试探投降，试探屈服的时候才是犯罪。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试探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认出试探穿着不同的马甲。试探有两个源头，我们不要把炮台炮口固定对着外面，我们要知道试探是其实是从两个方向来的。第一个是从外面来的，就是我们最习惯的，就是赖撒旦，赖世界。撒旦，世界有没有责任呢？当然是有。撒旦借着世界啊，世界其实在撒旦的握在撒旦的权下，所以魔鬼可能会把一些邪恶的抵挡神的不顺服的意念放到我们心里边。所以当你有这种不顺服神的意念的时候，不要奇怪，因为魔鬼会把那个意念放在我们里边。但是请你注意一点，当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你并没有犯罪。马丁路德说，你挡不住鸟在你头上飞过去，但是你可以不让它在你的头发里面做窝。所以你挡不住有这个意念进来，但是你不能顺服那个意念。所以第一个是撒旦，撒旦把一个意念放在我们里边，撒旦可以借着世界啊，让我们看到世界上 的人事物，用这个世界人事物来引诱我们，来恐吓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里边的。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撒旦在我们里边有一个内应的。有时候我跟人开玩笑，我说哪位弟兄或者哪位姊妹又被绊倒了，我说他的左脚把右脚给绊倒了。他其实不，他每个人绊倒都会找到一个原因，说是谁谁谁做着什么事儿，谁谁谁说了一个什么话，谁谁谁有某一个脸色就把我给绊倒了。但是弟兄姊妹，我要提醒大家，可能那个某某某说一件事，一句话，做一个事，显出是个某个脸色，根本就是无意的，根本就是不是针对你的，但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东西，所以就绊倒了。所以我说是左脚把右脚给绊倒了。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试探是来自我们里边。所以魔鬼撒旦在我们里边有一个内应，魔鬼撒旦在外面有逼迫，有引诱，但是如果我们里边的内应没有给他做带入党，那个逼迫是没有用的。大卫在阳台上遛弯，可能不知道多少次，但是某一个下午他起得那么晚，遛弯的时候看到八十八在那洗澡。八十八在那洗澡是不是魔鬼干的呢？我们不得而知，圣经没有说，即使是魔鬼干的也是神允许的。约伯记里说得很清楚，若不是神允许，魔鬼什么都不能做。但问题是你看到了那个八十八洗澡，你可以扭身就走，但是大卫还要仔细看一看，哦，是个谁，再看一看，哦，还挺漂亮。这个叫做进入试探，这个叫做入了迷惑。所以这个环境只是一个外面的东西，它未必是个试探，因为我们里边有个带路党，我们里边有个内应叫做私欲，我们就陷入了试探。是不是我们的欲望都是私欲呢？不一定，我们的欲望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欲望，可能是对食物，对任何一个美丽的这个羡慕，可能是对侍奉的一个这个渴慕，一个爱心。但是当这种欲望不肯降服在神的面光下的时候，就成了私欲。所谓的私欲就是不肯在神面前接受神话语审查的欲望。这个欲望是不是好的呢？我们不放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认为好的就是好的，讲道嘛当然是好的啦，传福音嘛当然是好的啦，献爱心当然是好的啦，我们根本就不把这一个事情放在神的话语面前。不是所有的传福音都是好的，你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你是另一个福音，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是说信耶稣得水牛？我们不肯拿到神的话语面前去检验，它就成了一个私欲。传福音也可以成为试探，因为我们当我们不肯把传福音放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传福音只要果效越好，我们越喜欢去做。所谓的果效是什么意思呢？也不肯放到神的面光前来检验，而是用我们人的这个 common sense， 人越多越好。只要讲一篇道可以拉来最多的人，这就是好的。我们从来不想这个讲道的内容是不是合乎圣经，这些人来了是冲着这个讲员的故事来的，是讲员的名声来的，还是冲着神的话语来的？我们不肯把这些放到神的面光面前去检验，这个传福音就成了试探。 所以弟兄姊妹，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撒旦在我们里边有个内应，这个内应才是我们最要命的问题。之所以我们难以胜过试探，之所以我们常常是屡败屡战，首先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试探。我们把这个脸上贴着试探两个字的才叫做试探，我们不知道那个这是冰山的一角，底下还有90%的冰在水下，都是美好的东西，但是它却成了试探。我们也不知道试探其实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外面，一个是里面，以致我们的炮口对外，我们从来不查藏我们心里的那个叛徒，那个内奸，那个带路党。试探之所以 难以胜过，是因为我们里边残余的败坏，或者有人把它叫做旧人，有人把它叫做内住的罪，威斯敏特信条把它叫做残余的败坏。我们信徒里边已经重生了，我们已经重生了，但是我们里边还有残余的败坏，他随时准备出卖我们，把我们卖给魔鬼，随时准备鼓动我们向试探屈服。罗马书七章说，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个罪，这个贪心是从我们里头发动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的逼迫引诱我们可以视如不见，是从里边来的。所以第一，我们要了解试探的本质和它的来源。第二，我们要了解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试探的。罗马书七章十五到二十四节是这样说的，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里头的那个私欲，我里头那私欲会把我给卖掉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我们这个人如果靠着自己，我们在试探面前是毫无抵抗能力的。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因为我们里边的私欲会出卖我们，会鼓动我们向试探投降。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愿意向善，所以这一点罗马书七章有人说是说的是向着没信主的人说的，但是没信主的人根本就不会愿意向善，所以这是说的向着基督徒说的。所以基督徒要靠自己的时候，我虽然愿意为善，但是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靠自己根本就不可能胜过试探。所以马太福音26章41节，耶稣基督是这样吩咐使徒们的，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说的就是这么一个光景，我们的心灵固然是愿意顺服基督，跟着基督一起上十字架。彼得说他们都投降都逃跑，我不会，但是他却睡着了。心灵是愿意，肉体却软弱的，因为入了迷惑。 每一个试探都有他最容易得手的时候，所以那就叫做入了迷惑的时候。比如说撒旦摔彼得像摔筛子一样，比如说大卫看到拔示巴的时候，那都叫做入了迷惑的时候。当我们入了迷惑的时候，这个试探就不是在门口敲门了，他是直接登堂入室，进到我们心里边，跟我们坐下来，两人一人一杯咖啡，开始谈判，开始跟我们谈判，与我们的理智谈判，诱惑我们的情感，说服我们的意志。所以保罗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谓入了迷惑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个试探直接进到我的心里来跟我谈判了。所以一会儿我要说我们怎样胜过试探，一个原则就不要跟他谈判，不要跟他谈判。夏娃怎么堕落的？夏娃居然跟蛇聊天了。什么叫做残余的败坏？残余的败坏不是一个人偶然的软弱，保罗说那是一个律，保罗说我肢体中另有一个律，这个律就是说一个持续运作的一个规律，持续运作的一个规律在我们里边，不是偶然的，是一直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谄媚自己，绝对不可以拍自己的马屁说我的心是好的。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就是神看人的内心，我就替他捏一把汗。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看内心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吗？我们以为很近前，神看内心。我们来到教会中可以 穿个拖鞋，穿个大裤衩，神看内心不看形式。你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的内心经得起神的审查吗？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你会 surprise 的，你会很惊奇的，你将来带到神的基督台前，我盼望的是基督台前，基督徒在基督台前，不要在那个白色大宝座前，一到基督台前，耶稣基督真的把我们的内心袒露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敢说神看内心恐怕不行，我是不敢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谄媚自己，不可以自己给自己拍马屁说我的内心是好的，我的内心是爱神的，是向着神的，是善良的，不要说这句话，只有神才可以说。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2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免得跌倒。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试探的，因为我们的心是有问题的，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而且试探的力量更是能够使我们的内心昏暗。我再举4例子，我这里很多的例子不是我发明的，是约翰·欧文的书里的，所以我很有负担要把约翰·欧文的2本书给大家介绍，一本叫做《试探》，一本叫做《致死罪》。所以这一次会讲《试探》，下次会讲《致死罪》。那里面有很多内容是约翰·欧文清教徒17世纪的清教徒总结出来的，他在圣灵，关于圣灵，关于试探，关于罪，他有很深刻的洞见。约翰·欧文说，试探的力量能够使我们的心昏暗。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落入试探之前跟落到试探之后，我们的心情是不同的。彼得在进入试探之前说，所有的人都跑了，我一个人跟着你，拿着刀就要跟着耶稣基督一起上的。但是一直到他见到那位侍女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就是怎么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坚强，你永远不知道你在前面街上你一拐角往右你就碰到那个是你，然后我们立刻就完蛋了。彼得一直跟着耶稣多么勇敢，其他人都不敢跟的，他一直跟到大祭司的院里，一直到那位侍女说你不就是他的门徒吗，他才知道自己居然会否认耶稣，而且不止一次，三次不认主。使徒彼得，我们呢，使徒彼得跟着耶稣三年，我们呢，使徒彼得在海上行走过，使徒彼得亲自看到耶稣基督行神迹，还帮着他行神迹，五饼二鱼他们一起行的。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内心，因为我们今天可以起誓立定心志，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进入试探以后我们心是怎么样的。第二，试探能够猛烈的占据一个人的想象心思，使这个人被问题本身深深的困住，以致对其他任何的方法都视而不见。当一个人陷入试探的时候，他可能呈现为忧郁症啊，不要给他随便贴标签，我说心理学的心理医生会给他贴上忧郁症的抑郁症的标签，他会一直在锁在他面前的问题里，他对其他的问题什么都看不见，就像谁呢，就像夏娃。当那个试探来的时候，当夏娃居然跟蛇聊天的时候，他只看到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说这园里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还有一棵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夏娃什么都看不到，他只看到那一个果子。所以当一个人陷入试探的时候，我们现在趁弟兄姊妹还在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试探会让我们对其他所有的方法都视而不见，对神所有的恩典都看不见，只看到神没给我的一些这些东西。就像我们的孩子常常躺在地上哭闹，他就是要这个玩具，你给他那么多他都不重要。很多人说我们记不住馒头只记得拳头啊，就是这个意思，吃了那么多馒头记不住，只记得那个拳头。试探还能利用一个人的欲望跟情感来搅乱他的思想，阻碍他清晰的思考，不但如此还能让他想出办法为自己辩解，好像这个人已经糊涂了，已经不能清晰思考了，不知道后果了，但是在为自己的辩解上却是清晰的很，就是亚当跟夏娃。神明明说了你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你必定要死，但是他们居然不觉得那是个事儿，好像很糊涂，但其实一点不糊涂。你看神一来找麻烦的时候说怎么回事，那是女人，是不但是女人，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婚礼上要提醒那个弟兄哈，不要随便乱讲话，吵架的时候说你给我的女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夫妻吵架说，神啊你为什么把那个老公给我，为什么把那个老婆给我，这跟亚当说的是一样的哈，你给我的女人她叫我吃的，然后女人立刻说是那个蛇叫我吃的，蛇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说话了，蛇就很冤的啊，就承受了一切。所以弟兄姊妹，试探会让我们在有些东西上头脑很清醒，有些东西上又头脑很糊涂。第四，试探能够挑旺人内心邪恶的欲望，试探就好像火，我们的欲望是火，试探是燃料，它可以给我们内心的欲望火上浇油，以致让这些欲望支配我们的脑子，我们不做这个事情简直就是活不下去。很多各种情欲，各种欲望都是这样的，我们根本就不会想犯罪的后果。比如说大卫陷入试探中的时候，大卫根本就不考虑后果的， 所以弟兄姊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内心，因为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心就完全的完蛋了。箴言说，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觉得自己不错的，觉得自己挺对的，觉得自己心里挺是个明白人的，就是个愚昧人。因为一个愚昧人，我们自是自己自认为那些对的，那些虚假的依靠常常是靠不住的。我们常常靠三种，很多人靠三种，我们认为我们不会犯罪，我们认为我们在试探面前能够胜得过去。一，我觉得我这个人很有荣誉感，我这样备受尊重的人，在教会站在讲台上的人，我怎么可能做出有损名誉的事情呢？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名誉是靠不住的。彼得就是这样，彼得都没有名誉，首席门徒不是照样不认主吗？第二种，我们以为我们的羞耻感可以让我们站得住，我绝对不能做这种丢人的事情啊，要是让人知道会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很以为我们这种羞耻感可以让我们不陷入试探，但是试探会给我们提供无数的借口让我们自圆其说。比如说亚当夏娃很快就会自圆其说，我们以为我们会有惧怕感，我们怕良心不安，我们怕地狱，所以我们会远离试探。但是你知道吗，试探会用虚假的平安让我们来麻醉自己。比如说大卫，在先知拿单找大卫之前，大卫平安的很，把人家老婆都给娶过来了，孩子都是生了。第四，我们以为罪疚感可以让我们胜过试探，我们怎么能得罪爱我的主呢？我们怎么能得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基督呢？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人的罪疚感一点都靠不住的，试探可以轻而易举的突破这道防线。比如说彼得，有谁比彼得更爱主呢？他可以拿刀去护卫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中自是的就是愚昧人，我们的荣誉感，我们的羞耻感，我们的惧怕感，我们的这个罪疚感，在试探面前是一点都不靠不住的。我们在试探面前是绝望的，所以我们必须活在圣灵里边，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才能胜过试探。罗马书7:25-8:2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当我们知道自己绝望的时候，我们才能接过那个盼望。当我们不认识什么是试探，也不知道从试探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不知道跟谁在打仗。我们说属灵的征战，我们穿上盔甲，我们不知道敌人从哪来的。当我们想靠自己去征战的时候，那是屡战屡败，因为我们的心根本就是那个试探的内应，里应外合。所以我们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根本就胜不过试探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有那盼望，我们才能真正的放下自己。耶稣基督说要舍己，要拒绝自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我们只有知道自己是绝望的，我们才可能警醒祷告。彼得不觉得自己绝望，彼得觉得自己蛮不错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误了迷惑。他们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一下子就着了。我们只有知道自己这么绝望，才能警醒祷告。这个警醒祷告就是圣灵所赐的恩赐。圣经说 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说，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只有靠着圣灵才可能胜过试探。我们为什么能够警醒？是因为圣灵借着圣道光照我们，我们才有可能警醒。我们为什么可以祷告？是因为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祈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亲自的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我们才有可能警醒祷告。警醒祷告是圣灵的恩典，是我们胜过试探的唯一途径，就是警醒祷告。我们怎么才能警醒？首先我们要认清自己，认清自己。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不相信自己全然败坏的弟兄姊妹，你肯定免不了试探，因为这是圣经说的。一个人全然败坏，不是说我整天做坏事，我们可能每天都在做好事，但是这个好事是受污染的，有核辐射的，做着做着就变成荣耀自己。所以说全然败坏，全然败坏不是说我们做不了好事，我们可能做好事，但是好事是为了荣耀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内心中没有良善，我们才有可能胜过试探。所以这是警醒，警醒的第一个就是要认清自己。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心里的叛徒是什么，我们的私欲是什么，我们的软弱是什么。不要找借口，不要给我们里边的私欲，给我们的软弱找借口。是不是只有我们里边的软弱才可能成为我们的私欲呢？不是，我们的私欲很可能是我们的那些优点。我们这个人就是罪，我们是全然败坏的。所以不是说我的脾气不好，我要注意啊，我经常这个看到美女眼神就离不了，这些是显而易见的，连不信主的人都知道。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列出一大堆的清单，连不信主的人都知道。那个希腊，当时希腊的哲学家能够列出更长的清单来。但是我们基督徒比这更深一层，我们基督徒知道连我们的优点都可能成为试探。我们的口才，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忠心，我们这些优点，这些美德一彰显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人夸我们，我们心里对那个称赞的回应往往成了试探。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认识自己的叛徒是什么，我们的私欲是什么，不但是我们那个软弱的地方，还有我们那个刚强的地方。因为真正的刚强是来自圣灵的，圣灵的能力，神的能力常常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不要给我们自己找借口，不要说暂时的软弱，那个就是我们的叛徒。第二，我们要知道哪些罪对我们是有吸引力的，哪些罪特别适合我们的软弱的款，有些罪是适合我们的刚强款。罪有很多款的，我们可能不知道，撒旦比我们知道。撒旦是我们教会的测试员啊，这个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学电脑的哈，电脑有测试员，测试员要设计各种的路径，把你所有的路径都覆盖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教会的测试员是撒旦，所以在神学上每一次有信经信条出来，都是因为撒旦找到一个破口，教会都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的测试员也是那个撒旦，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破口在哪，撒旦知道。所以撒旦会预备好那一捆，在那合适的时候，在那某一天的下午，当我们在阳台上转悠的时候，恰好就看到了什么什么。谁知道大卫有这个弱点呢？撒旦知道。谁知道彼得有那个弱点呢？撒旦知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尽可能的知道哪些罪对可能我们是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要远离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那个少年使少年人这个犯罪的东西，我们不要去靠近那些罪。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对那个可能缺乏防卫能力，我们就远离那些场所，远离那些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特别爱说闲话，我们就少跟那些爱说闲话的人一起扎堆。不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里边的私欲，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什么场合这个私欲就会不受控制。我们更要知道我们心里边需要装备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被动的在那抵挡试探，我们是要主动的预备胜过试探。怎么主动的预备？就是我们心里要有储备，我们的这个堡垒里边要有兵器，要有粮食，那就是神的话语。加拉太书六章三节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受了很多装备了，但是真正试探一来的时候，我们就稀里哗啦就全倒了。圣灵是借着圣道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读经，要祷告，要在我们的心里边储藏好必备的武器，就是把耶稣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边，这叫做警醒。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知道我们自己还缺什么，不要自满。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所以这是警醒的第一步，要认清自己。警醒第二步，要留意试探。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有一些特别的时刻会让我们骄傲，会让我们心里发狂，所以这个时候撒旦就会特别喜欢，特别的利用我们那个时候的舒适，我们那个时候的冷淡，我们那个时候的喜乐，我们那个时候的自信来攻击我们。有哪一些特点呢？约翰欧文给我们列出四个特别好。我发现过了，约翰欧文死了多少年了？有三百多年了，我们的人没有变。我们今天是 AI 时代，后现代没有变。首先就是我们初期的亨通的时候，我们干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哎，怎么觉得事业也很好，孩子也很乖，夫妻也很棒。那个时候可能试探要来的时候。大卫是什么时候？大卫是根本就不用出征了，那个亚门人派一个约雅过去就把他搞定了。大卫就在自己的王宫里边睡觉，一睡睡到下午。所以当我们特别的亨通，什么都很平静的时候，试探可能就要来了。刚才说了，试探是属灵征战的常态，这个撒旦一直在我们旁边，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噬的人。他怎么会放过我们呢？怎么会这么平安呢？试探，所以我们要警惕，要警醒，赶紧祷告。第二是我们灵性沉睡的时候，睡到下午四点多，灵性沉睡的时候就是试探可能快要来的时候。第三就是我们感觉特别属灵的时候，哎，我好像怎么都不行啊，不属灵也不行，属灵也不行。当我们感觉特别属灵的时候，试探就在下面。你看那个亚伯拉罕刚刚打败那些个王是吧，带着家人去打败那些王回来，撒冷王就出来了，他就献祭献给耶和华啊，这是属灵的高峰，得胜的高峰。那下一个就是坑，高峰。弟兄姊妹，你永远知道山顶那个高峰往前一步就是悬崖。这个时候索多玛的王就来了，说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你把人口给我，这就是一个试探。但是亚伯拉罕胜过了，亚伯拉罕说不要你的东西，免得你以为是你得荣耀。 就在他特别属灵的时候，下一步就是试探。所以当我们一个布道会，一个讲道，一次查经传福音，我们特别的成功，很多人信主，我们特别兴奋的时候，弟兄姊妹请你记牢，试探就在门口。神说罪在门口伏着，他要恋慕你，想把你吃了。罪很爱你，那个恋慕哈，亚当这个夏娃恋慕亚当，跟罪恋慕那个该隐是一个恋慕，这个创世纪里面罪很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想把你吃了，因为你是他的食物。所以当我们感觉特别属灵的时候，我们知道许多可怕的试探都是从体贴善意的行动开始的，都是感觉用很属灵的方式开始的，最后就是深渊。第四个是当我们感觉特别有把握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这些事情板上钉钉，我们好像十个指头把它捏住就可以了，我们教会从事这个施工，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可以的时候，试探就在门口。因为许多如神能知道善恶的试探，就是因为我们非常有把握，我们可以帮助人，我们可以侍奉，我们忙个不行，我们靠自己忙个不行，但是这个试探就是我们就如神能知道善恶，因为我们不需要神，我们的资源完全可以搞定，搞定的事情很好，是侍奉，是帮助人，是传福音，但是我们已经陷在罪中了。因为非基督徒最大的罪就是如神能知道善恶，基督徒最大的罪就是不肯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赛亚书十章十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这个试探，我们留意试探，第一我们初期恒通的时候，第二我们灵性沉睡的时候，第三我们感觉自己特别属灵的时候，第四我们感觉自己特别有把握的时候，都是试探就在门口的时候。第三个警醒，我们不要谈判，不要跟试探谈判，不要跟试探辩论。一旦我们开始跟试探讲理，我们就已经陷入试探了。夏娃的第一个毛病就是回那个还跟蛇对上话了，他不觉得奇怪吗？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蛇，这个伊甸园其他动物可以说话，这个蛇可以跟他说话，他居然跟他讨论神的话是对还是不对，神是不是这么说的，他应该立刻回去跟亚当去说话去。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试探过来，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我们常常开始跟试探谈判，很多弟兄姊妹就来找牧师找长老说，哎，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他其实心里知道这个事儿不能做，他是想找这个牧师给自己开个通行证，弟兄姊妹审判的时候，这个牧师的通行证是没有用的，只有圣经才有用。这个牧师跟长老说你可以这么做，他能给你担保你可以上天堂吗？他可以担保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说，啊，某某牧师说的，而且你无罪，不是这样的。圣经说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所行的在神面前交账，所以你不要去跟试探谈判去，你不要去找这个属灵人那个属灵人，或者说这个事到底可不可以，当你要去问他可不可以的时候，十有八九这个事是不可以的，只是我们想谈判，想找个人给我们垫背。所以我们首先要警醒，其次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在试探之前我们要祈求圣灵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主导文是Daily bread，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没有说我们接下来一个月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今天不祷告没饭吃。同样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说每一天都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还要免我们债，要每天向神求赦免，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在神面前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有能力顺服神远离试探。每天都要祷告，哪一天不祷告 那个试探就在门口。如果我们不小心面对试探了，我们要仰望基督，我们要仰望基督，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我们面临试探，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得胜，如果我们先害怕了，我们先垮了。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所以我们要仰望基督。希伯来书4:15-16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你不要躲起来，不要像亚当夏娃那样躲起来。亚当夏娃已经犯了罪躲起来，我们就是犯了罪也不要躲起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定罪了。我们之所以敢认罪，有些弟兄姊妹不愿意谈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不会让我们灰头土脸，好像情绪价值很差，我们的形象很低。我们之所以认罪，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定罪了。因为我们一认罪，他就是神是信实的，他会赦免我们。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不要因为丢人，不要因为哎呀我又得罪神了，所以我躲起来，躲不了的，到哪里去可以躲避神呢？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希伯来书2:16-18说，基督既受了试探，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能搭救我们。所以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等我们真的在试探中的时候，陷入试探中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马太福音6:13，我们每天的祷告，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已经入了试探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觉得心里美滋滋的时候已经在试探里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不要让我们那个美滋滋持续3秒钟。我们要帮助了一个人，那个人一夸我们心里美滋滋的，这是条件反射，这是正常反应。但是神说，你如果在人前得了荣耀，你在神那里就没有荣耀。所以我们赶紧把那个冠冕放在神面前，美滋滋3秒钟，然后放在神面前，救我们脱离凶恶，求神让我们不要陷在试探里边。哥林多前书10:13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神给我们试探是我们忍受得住的，不管是美名，是逼迫，是困苦的环境，任何一件能使我们不顺服神远离神的事情，神都是有限度的。神等着我们回去，回到他面前求他救我们脱离凶恶。神有很多很多方法可以救我们脱离凶恶的，他可以把试探挪去，这是最简单的。但是神可能让我们试探待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仰望他。因为当我们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不会离开那个牧人，他的杖，他的纲，因为我们知道周围都是狼，周围都是凶恶，所以他可能给我们心中一个力量，让我们紧紧地仰望他。他有各种方法让我们能够忍受住试探。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试探的本质和来源，然后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这个人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试探。然后我们要知道，只有警醒祷告，倚靠圣灵，我们才可能胜过试探。最后我们要知道的是，胜过试探是一生的征战， 胜过试探不是一次战役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就成了属灵人了，不是这样的，是一生的征战。我在这四个总结，第一，它是必经之战。耶稣基督是在圣灵充满以后被圣灵引到旷野受杀魔鬼试探的，所以试探一个试探的人是受人，我们基督徒受试探是被圣灵充满以后的必经之战，这个一生的征战是必经的。为什么是必经的？因为我们之前是躺平的，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根本就是法国哈、我老是挖苦法国，直接向希特勒投降。但我们现在不是，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像那个英国，这绝对要抵抗的。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在试探中面临试探，而且会一定体会那个试探有多么的凶恶。有人说啊，这个 C.S. 路易斯说的哈，说这个法国是不知道希特勒有多么厉害的，因为法国一个星期还几个星期就投降了。英国是知道的，因为他拒不投降，然后希特勒的各种手段全给使上，他就知道啊，原来希特勒这么厉害。所以我们只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才知道那个试探有多么的凶恶，魔鬼撒旦那个罪有多么的凶恶。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充满，我们觉得罪不怎么凶恶，因为我们立刻就投降了。所以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必经的征战，第二是必胜的征战。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信念，有这个信心，我们必然会胜过试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就是刚才我们说我们要宣告我们是新人了，我们是新造的人，但是不能只停在宣告呢，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们很清楚我们是新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活，所以我们不要躲避，我们不要躲到那个无花果树的后面，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为要蒙连续得恩惠。这是我们一个新人应该做的，而不是说自我暗示，那是心理学。所以一个新人是更有勇气更有信心的祷告，抓住神的应许。因为我们是新人，所以罪就不能再做王了，他不能再控制我们了。所以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第三，这是一个信靠之战。约翰·欧文说了一句话，说试探如果被藐视，他就必得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藐视试探，这个试探一定会赢。我们一定要重视试探，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意志能够胜过试探。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你一定会跌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是无能的，我们对试探我们是毫无抵抗能力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每天警醒祷告，全心的倚靠圣灵，那个试探就不会久留。因为魔鬼很忙的，魔鬼很忙的，他不会在我们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最后，这是一个一生的征战，胜过试探是一生的征战，它不是一次的决定性胜利，而是倚靠圣灵的一生的征战。不要因为试探而羞耻，不要因为面临试探而羞耻，不要因为陷入试探而羞耻。因为每一次我们征战都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恩典。你不认罪，你不知道罪，你是不知道恩典的。如果我们没有罪，我们为什么需要恩典？因为我们每天都知道我们面临试探，我们又知道神应许的我们能胜过试探，我们又知道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试探，所以我们才能深深的认识什么叫做恩典。原来我这样不配，神还是这样爱我。不是说讲试探讲罪就没有恩典，就讲试探讲罪，我们才能更深的认识恩典，更深的知道什么叫做不配，什么叫做神不欠我们。而我们每一次失败不需要有羞耻感， 不需要躲起来。我说的羞耻感不是说不知羞耻哈，我说的是不要像亚当夏娃一样在神面前躲起来，你躲不了的。每一次试探是让我们更加的认清自己，更加的放下自己。那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不是羞耻，不是形象很低，而是充满感恩，因为神照着我们这个样子接纳了我们。约翰一书说，每次我们这样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是信实的，神赦免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流了宝血。每一次我们的得胜都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圣灵，因为当我们胜过试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不是我们做的，但是圣灵做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一个活在圣灵里的人是一个每天都与试探征战的人，也是一个每天都能胜过试探的人。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每天这样充满试探的世界中，在仇敌撒旦的攻击中，在世界的引诱中，在我们内心的私欲跟他们里应外合中，人人能够过上得胜的生活，能够人人能够成圣，因为救我们的父神要使我们全人成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求主刚强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警醒，能够认清我们自己，能够随时留意试探，绝不与试探谈判，让我们能够每天都恳切的祷告，求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你自己受过试探，你能救我们脱离试探。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